Hello，大家好，我是小岛。虽然晚了一年多，但是中国政府呢，终于还是听进了我的建议啊，从三道红线呢，正式进入了三支箭模式，房地产股呢，终于又重现了涨停潮。三支箭是什么呢？那简单的说啊，就是降首付、降利率，政府回购没人买的房子，对房地产呢进行兜底和再融资。多年来呢，中央政府一直希望对房地产进行控制，也就是房住不炒。但是前几届政府呢，都只是玩玩嘴炮啊。那么只有习近平上台后呢，是真打房。但是现在看样子啊，也是不太敢打了。那为什么共产党一会儿打房，一会儿又救市呢？那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第四次经济普查，中国建筑行业呢，从业人员有5800万。2021年呢，也就是房价最后一波上涨那一年，地方政府单单卖地收入啊，就占地方总预算的 42.5%。那么如果我们把依靠房地产的其他间接产业也算进去，那这两个数字呢，还能再往上提一提。房地产在中国经济里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牵一发呢，而动全身。然而呢，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 65%， 那国际上呢，普遍认为城镇化率呢，从 30% 到 70% 啊，属于快速发展区间。超过 70% 之后呢，城镇化率的提升速度呢，将会大大的减慢。那中国呢，还有个18亿亩耕地的红线，那不敢把粮食安全呢交给其他国家，那这就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城市化率的天花板。所以未来中国房地产的潜力呢，已经非常低了。那么让这样一个产业来吸纳大量的就业，支撑地方财政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习近平呢，想要打房啊，并且呢，想要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啊，这是个非常正确的战略。但是呢，又由于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旦打得过头了，又会对经济呢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2023年全国卖地收入呢，比2021年减少了 2.9 万亿，那这个不是渐进式的下跌，而是断崖式的下跌。2.9 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呢？那中国有700万公务员，3100万事业编，算到每个人头上啊，那就是一人少了7万多块。那这还没有算因为少掉这 2.9 万亿之后所产生的间接损失。而且呢，大家也不要以为2023年土地出让金少了，2024年就能稳住或者恢复。那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全国土地出让金呢，同比又下降了 14%。 那所以如果共产党不转向，今年的财政情况呢，应该会更差。公务员啊，说不定还要降薪，那送外卖的人呢，也会变得更多。那我说的这些呢，还是从官员的视角下呢看房地产问题，老百姓关心的呢，更多的还是房价。从房价上来看呢，那状况啊也非常不好。四月，70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跌 0.6% 和 0.9%， 跌幅呢分别扩大了 0.3% 和 0.4%， 房价呢还处在加速下跌的过程中。从历史上的数据来看呢，中国楼市一直有金三银四的说法，这个是因为春节那段时间啊，压抑了楼市的成交，加上很多年轻人呢，会在春节期间在老家敲定婚事，一旦回到了大城市就要开始买房。那么因此三四月楼市数据呢会非常的好。三月时呢，70城新建房和二手房售价呢环比下跌 0.3% 和 0.5%。当时媒体呢非常正面的解读了这些数据，认为跌幅呢已经改善，房地产呢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之类的。那么然后四月的数据呢告诉我们，楼市不但没有企稳，还在加速下跌。那么如果说金三银四这两个传统强势月份数据都不好，后续的数据呢，那当然就可能会更差了。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要拖到五月才大规模的刺激楼市，领导们呢还是有些侥幸心理的，那认为三四月呢说不定还会有奇迹。但是由于这个理论上最好的两个月的数据啊实在是不好，那么因此呢只得暂时放弃房住不炒，开始大规模救市。也没必要嘲笑领导们，我自己呢也有一个错觉，我一直认为啊一线房子很保值，数据上来看呢不是这样的。那么环比看四月的数据，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0.6%， 高于二线城市的 0.5%。 那其中呢，广州和深圳更是跌了 1.3% 和 1%。 新房呢，国家还可以通过一些行政命令进行控制，那么二手房的价格波动呢就更大一些。四月一线城市二手房售价环比下降 1.1%， 二三线城市呢则跌了 0.9%， 那么同比会更加明显一些啊。一线城市二手住宅售价呢同比下降 8.5%， 那二三线城市呢则分别跌了 6.8% 和 6.6%。那中国的老百姓呢有七成的财富在房子上，那么虽然有一些人会说反正呢他就一套房是吧，涨跌呢他都不管，但是多数人呢还是会意识到他的财富是在缩水的，那毕竟房子它并不仅仅是用来住的嘛。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里呢，能够说真的不在乎钱的，而且呢还能够稳稳的按住手下按住人民一起不在乎钱的，只有太祖了。但是时代呢已经变了，虽然反贼媒体总是吹捧习近平，认为习近平的权势呢已经超过了毛泽东，但是现在的官呢他不是当年的官，现在的人民呢也不是当年的人民，你没钱你谈什么理想，谈什么改革，谈什么连任啊，是不是？那华人呢是非常现实的，那能给大家好生活，那你让你儿子继位都可以，没有能耐带大家赚钱的，那佛祖来了都没用啊。那么所以现在共产党呢他也算是服软了，那么虽然嘴上呢还说这个房住不炒呢是长期目标，但是实际上做的一切呢却是吸引老百姓再进房市炒一波。那么在这一波新政之下，中国的房价会止跌甚至反升吗？ 那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啊，我们得先弄明白为什么要买房子，或者说国家打算赋予房子什么样的属性。房子呢，它可以有三个属性。居住属性、资源属性和投资属性。那居住属性没什么难理解的，那大部分人类呢，他需要一个固定的居住点嘛，那他们需要这个地方进行休息放松，那面积大、设计好、质量好的房子就贵，那么反之呢，价格就会便宜。但实际上呢，那很多城市里的老破小啊，要比郊区的大别墅都贵。那这个是因为房子呢，它还带有资源属性。那城市里的房子，它不仅仅是用来住的，它其实呢已经和公共资源绑定了。那比如说房子周边的各种配套啊、教育啊、医疗等等，而且呢，明面上的资源分配呢是有上限的。隐性的资源分配差距呢，才更加惊人。那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从古时候呢就规定了各等级的人可以住的房子。那房子呢就代表了自己的社会阶级。那一套内环内的房子可以减少很多在谈生意过程中的不信任。就算不做生意，那么一套豪宅呢也可以让你的老板对你少一些为难。那豪宅小区的业主群、高级私立学校的家长群里的资源呢也是相当优质的。那我记得之前有个美女在上海租了个豪宅，说是自己的，然后搞诈骗是吧，最后呢卷了5亿润出了国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豪宅的威力。那房子的第三个属性呢是投资属性。那啥是投资呢？那投资是你认为一个产品啊，它在未来能够获得收益或者利润，于是呢就投入资源的行为。那么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呢，上海、北京的房价呢从几百块一平上升到十几二十万一平，中间呢有数百倍的涨幅。那任何一个产品，只要它的增值速度能够快过通货膨胀的速度，那么呢就可以被称之为投资品。那相比于比较稳健的 A 股，那么和本金拿不回来的各种理财产品，中国的房子呢可以被称之为投资圣品啊。那这三个属性里呢，前两个属性保证了房子的基本价值，那最后一个投资属性呢，则拉高了房子的价格。那习近平推进的房住不炒，要压制的呢，就是房子的投资属性。中国呢，通过对资本端的控制，减少了资金向房地产的流入，那房价呢，自然而然呢也就降低了。那这个呢，就有点像美联储啊，它只要加息和缩表，那对资金量非常敏感的美股呢，就会下跌一样。而今天呢，美股能够快速的上涨啊，则是因为市场预期美国要降息和停止缩表了。那么今天中国又再次决定对房地产进行救市，那中国的房价会不会应声上涨呢？那我个人认为啊，难度相当大。2020年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了有关居民住房的报告。那报告显示呢，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高达 96%。那同一时期的美国整体住房拥有率呢只有 64.7%。更为鲜明的对比是，中国收入最低的 20% 的家庭的住房拥有率呢高达 89.1%， 而美国呢仅为 32.9%。就是说从买房是为了满足基本居住的需求这一块呢，那中国走的甚至要比很多发达国家要远。而且呢，不但老百姓手上的房子多，开发商手上的房子呢也多。截至今年3月，中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呢为74833万平方米，那比2015年的历史高位呢还多了3000万平方米。2015年中国做了什么呢？棚改货币化。在中国经过了一轮棚改货币化，去掉了不少库存后呢，那现在的库存呢比那个时候更多了。那根据现在的这个库存啊，那么大部分城市即便现在一栋楼不建，那也需要18个月以上的时间呢才能去掉库存。超过40%的城市去化周期啊在36个月以上。那也就是说呢，目前中国的房子从总量上来看已经大大超出了人民的基本的居住需求。但是人人有房呢不代表大家占有了相同的资源啊。那么拿上海来说呢，外省市户籍占比呢超过常住人口的 40%。那这 40% 的人呢大概率呢在老家是有房的，但是可能一多半呢并没有上海的房。那么所以虽然从宏观上来看呢中国的房子太多了，但是对于特定的一二线城市呢又有大量的常住人口没有自己的房子。那这部分人呢是未来在这些城市里买房的主力军。那他们为什么要在城市里买房子？那么除了基本的居住需求外，考虑的当然就是房子的资源属性。那么这也是我认为一线城市房价应该更稳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在中国推进房住不炒的过程中呢，那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降低自有房的资源属性。中国在这些年里呢，极大的缩小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差距，同时呢，又通过租购同权等政策呢，缩小了有房者和租房者之间的差距。虽然说买的房和租的房肯定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啊，但是这类政策呢，显然是削弱了自购房的资源属性。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消息说中国要收回租购同权这个政策，那我呢也不认为中国会收回。那如果说共产党收回这样的政策，那真的就是一个彻底失去理想性的政党了，可以说呢是侮辱了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所以呢，我认为从房地产的居住属性以及资源属性上来看呢，中国已经很难做出什么大改变了。那以这两个属性目前的状态啊，是完全无法支撑房价的上涨的，也没有办法阻止中国房价的跌势。那么短期的决胜点呢，还是在投资属性这一块。那作为一个不太成功的投资者啊，那我在这方面呢还是很有发言权的。那一个资产啊，它能不能炒上去？那我觉得呢，有三个重点需要关注。首先呢，是这个产品的潜力。那比如说美股里的科技股，那很多公司呢根本赚不到几个钱，市盈率呢被炒到几百上千。为什么这么贵，大家还会去买呢？ 因为人们觉得呢，未来这个公司会赚，那么放到房子上呢，那就跟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增量高度挂钩了。那站在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看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啊，就改革开放之后刚开始推商品房的时候，就应该倾家荡产去买房。因为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啊，那么中国的经济呢是被严重低估的，而70后80后的人口呢也非常多，那这些人进入社会之后呢需要购买大量的房产，所以呢房子必然会涨。但是到了今天呢，情况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呢已经陷入了瓶颈，能不能打破美国的封锁，进入下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呢？那我要打一个问号。那我不敢说我看好或者看衰啊，怕影响到各位的投资决策，只能说我希望中国可以打破吧。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呢，由于计划生育以及现代人的低生育率，那每年进入市场的刚需购房者呢在持续减少。这个图呢我之前给大家看过的啊，从80年代末开始，出生人口逐渐减少，如今是90末和00初的年轻人进入社会，那正在衰老死亡的人呢还主要集中在40后50后，两者的人数差距呢还不算太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进，一旦60后开始大量去世，那每年死亡人数呢会比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人数啊多得多，那这将从需求端呢死死的压住房价。也就是说，房地产在未来呢，它其实呢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潜力可以发掘的产业。那不过呢，炒股它不一定非得炒潜力股，那我们呢还可以炒蓝筹，炒那些这个高股息的股票。我们不一定需要通过股价的上升来赚钱，只要股票呢能够给我们稳定的分红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我们看房子能不能涨的第二个关键点嘛，看租金。其实呢，房子也是可以给我们稳定的现金流的，因为房子是可以出租的嘛。那么通常我们用租售比呢来体现房子出租的回报率。那租售比呢有好几种算法，那么我们用个直观点的，就看房子出租多少个月可以回本。2023年呢，中国全国重点50城租售比呢为1:615，那也就是说呢，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买一套房出租，那不算利息的话，600多个月可以回本，差不多呢是50年。那如果把利息也算上啊，那可能呢就要七八十年了。那像上海的一些核心区的房子啊，租售比呢可以达到1000，那么有生之年呢应该是不可能靠租房子回本的。那国际上普遍认为呢，租售比啊在300以下呢属于比较健康。那我们经常嘲笑的香港呢，那房子的租售比啊还真的就是在300左右。那么尤其是这两年呢，香港的房价也跌了，但是租金呢没怎么跌。不少老房子啊它隔一隔租售比呢可以干到200以下。那像美国的纽约呢就属于租售比比较差的国际性都市了，那么差不多呢是在450左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从租金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的房子它就确实不太适合买来收租。300的租售比呢也就是差不多 3% 左右的回报嘛。那你去买中国银行的股票，那股息都 5% 了。那以现在中国的租售比呢，如果房价不涨，只是靠收租赚钱的话，那是绝对不值得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呢才适合入手。那么一个是房价进一步下跌，使得租售比呢回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那或者呢就是国家想办法让租金呢增加，哎，把分子顶上去。那房价呢继续下跌呢，房地产只会更惨嘛，那国家并不想看到。增加房租呢又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伤害啊太大。那么所以暂时国家呢是不太可能碰租售比的。也就是说呢，想要靠租金把房价顶上去是不太可能的。那么炒股啊，这个除了炒这个潜力股和这个高股息股外呢，那么还有一种更刺激的玩法啊，那就是玩妖股。那啥是妖股呢？就是不用看什么基本面啊，就纯靠消息加资金进行炒作。庄家呢通过快速的拉抬股价吸引散户进入。那么厉害的妖股呢，如果能够吸引到足够的散户啊，可以这个左脚踩右脚啊，就不停的往上飞。当股价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公司本身啊它确实挺优质的，那么他们呢就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呢进行融资，最终呢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有所成就啊，然后继续上升。那如果是没啥业绩支撑的呢，那公司和庄家啊他可能就会在这个高位抛售，让最后进场的股民接盘。假如说我们不看之前中国的楼市的涨跌啊，就只从这两天看起的话，那么政府的诚意呢是蛮足的，他给了非常多的利好消息。央行的3000亿的兜底基金啊，和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呢是一个概念。那降低首付呢，就相当于增加了杠杆率，使得散户手上啊有更多的资金。那么降息呢，则是进一步减少了散户的成本。那只要这一波的涨势能够炒起来，那拉它两个涨停板，那中国房地产呢确实可以直接啊从这个 ICU 进商 K。因为投资这个东西啊，它普通人呢都是追涨杀跌，那这种情况它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人身上，那么老外也是一样的，甚至呢还有专门的名词来形容这种状态啊，英文呢叫做 FOMO 啊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怕错过嘛。那么今天这个房子你再不买啊，明天就不是这个价了。那只要楼市能够重新进入上升轨道，并且维持一段时间，散户呢就一定会入场。那我亏了这么多年啊，那么总结出来的经验呢，就是这个市场上的大部分人赚钱和亏钱啊，基本上都是从追涨开始的。区别呢，只不过是有人买了美股，有人买了 A 股，是吧？买美股的呢，他就成了专家；买 A 股的呢，他就成了韭菜，是吧？巴菲特这类人呢，他是极少数。那 90% 以上的人啊，他就是追涨。所以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呢，只要能把房价拉起来，就会有人进来追高。那么07年、10年、13年、15年都是这么把房价给推上去的。但是这次的情况呢，它可能有点不一样。 下面的这个图啊，是中美之间家庭负债与可支配收入的比。19年呢，就是刚发生疫情那年，那么两国之间的家庭负债率呢是差不多的。但是从19年开始呢，那美国人的负债率啊，它有了微小的减少。然而中国的家庭负债率呢，却依然在高速增长。只是到了21年后，那么增速呢有了一些降低。那我们看这个图表啊，现在中国人的家庭负债率呢，已经和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候的负债率差不多了。那么换句话说啊，房子卖不掉，可能不仅仅是中国人觉得房子不会涨了，而是他们呢确实可能是买不动了。房地产这些年呢已经消耗了老百姓大量的资金，抗疫三年呢又消耗了老百姓一笔资金，这两年呢公务员降薪，科技行业降薪，又使得一群中产呢有了很大的危机感，所以很多家庭呢他是真的没什么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呢，要想让老百姓继续加大杠杆，政府呢就还需要有更多的真金实银的诚意。那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诚意当然呢是增加老百姓的工资，提高老百姓的信心。但是现在大环境呢确实不好，那么美国呢还维持着高息，前两天呢又增加了一些对中国的关税，那这种时候大家的收入它不降就不错了，那所以仅仅通过降首付降利息啊，未必能够再次卷起房地产热潮。房地产呢就算是投资属性再足，那没钱它怎么炒啊？我们必须说啊，就中国人他不是全都没钱，中国的存款呢一直在创新高，但是这些存款呢它并不是主要来自于普通人，而是收入较高的中产以及在持续接受银行放贷却不知道要把钱放哪儿的富人。那么这些人的投资途径呢它比较多，要想让他们把钱放到房地产里面来呢，那就需要确定性。那只要房子确定能够涨，那温州的炒房团啊可以撬动上万亿的资金投进来。但是房子的上涨它有长期的确定性吗？那咱们乐观一点啊，那么这次救市确实起了效果，房地产呢又开始往上走了，甚至呢还非理性的往上涨了。大家觉得政府会让房子暴涨吗？前面已经说了嘛，中国现在的家庭负债率已经非常危险了，那么后续房地产如果被救起来，那么百姓的负债率呢一定会进一步提高。在这么高的负债率之下，负债每提高一分，风险呢都是指数性的增加。那就像我们去这个健身房撸铁，在到达极限的情况下，重量每增加一点，你受伤的风险啊就会提高很多。所以如果执政者是理性的，只要危机度过，应该呢还是会继续降低房地产的杠杆的。有这样一个背景在啊，那么房地产呢它就很难成为长牛的妖股。这和现在美股不停上涨的逻辑呢就是反的。那美联储呢它还保持着高息，理论上来说呢美股应该跌，但是大家呢预期美联储迟早要降息，所以美股呢就会按照预期提前涨。中国政府现在救市呢它是迫于无奈，那只要它没有放弃房住不炒这个长期目标，那么中国的整体房市啊就很难有太大的上升空间。而且呢我也说了很多次了，那么现在存美元的零风险回报是 5%， 那有钱人呢他可以找到的投资途径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未来的房地产不能给炒房客提供 5% 以上的回报，他们呢就不可能把钱往里投。那投的人少了，房价就上不去，房价上不去呢，那就更没有追涨的人，那房价呢它就更上不去。到时候呢这个政府可能就需要进一步的刺激房地产，那首付 10%、 5% 甚至国家帮你付首付，那任何在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奇葩事，那到时候啊都有可能在中国身上发生。但是呢那个也是将来的事儿啊，就目前来看呢，我认为虽然政府给出了很大的诚意，但是整体房价的跌势呢恐怕还是无法扭转的。经济基本面没有变，人口问题无法改善，家庭负债率过高，房价过高，还有呢这个最重要的啊，就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已经被政府打破。那这个预期一旦被打破啊，政府呢就需要花更多的钱才能弥补人民的信心。所以呢我还是维持我之前聊中国经济那期的看法，中国呢在15年棚改货币化是不该救的时候救了，那么疫情结束后呢，中国还挨着美国的揍啊，却在该救房市的时候呢没有救。疫情刚结束那会儿呢，当房地产还没有完全进入下行趋势时，政府呢是可以花比较少的力气稳住房地产的。但是如今呢这个房地产的寒气啊就已经入骨，想靠几个政策就能号召这个老百姓主动下场，那这个难度啊可能就有点高了。这个去年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我的预测是共产党一定会救市的，如果不救会产生很多非常难解决的问题啊，所以房价呢一定会有一个反弹啊，然后呢由于各种基本面的问题啊，以及中国迟早会完成的经济转型，那房价呢一定会陷入长久的阴跌。与其呢说是预测，不如说是期待，那因为呢那个是伤害最小的做法。结果政府呢头很铁啊，就不愿意承认错误，还是想要坚持下去，那错过时间窗口后呢就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啊，就事倍功半嘛。那么咱们呢这个向来是喜欢预测啊，不怕被打脸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预测。我们呢先说最好的可能，最好的结果呢是现在房价能够维持住，那甚至呢在最近啊能有一波小反弹，让地方政府呢尽快的去掉库存，然后美国政府呢能够如期降息，让中国的经济呢获得一定的喘息，从而呢可以再次尝试降低房地产里的杠杆，并且呢完成对经济的转型。可能性大不大呢？ 哎，我觉得不大啊。一些房子资源属性比较强的城市呢，那房价也许可以稳住。但中国整体的房价的下跌趋势啊，应该还会继续维持比较长的时间。那美国呢，应该也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中国，是吧？降息呢，恐怕不会来的那么快。降息的幅度呢，到时候应该呢，也不会像预期的那么大。那美国不傻，是吧？中国人呢都在给自己打气，说哎呀，只要等到这个美国降息是吧，我让我们这个度过了房地产危机，以后日子就好了。中国人都知道，那美国人凭什么就让你这么轻易的度过啊？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普通一点的结果呢概率更大啊，那就是房价呢还是继续下跌，地方政府呢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库存，那整体经济转型呢被房地产拖累。中国呢需要像日本一样，以十年为单位，用时间换空间，也许呢要花上一代人的青春，中国呢才能走出房地产的困境。那到时候呢，中高端制造业的转型呢也差不多完成，中国政府呢就能够用其他产业来弥补房地产的缺口。到时候呢，房地产涨或者跌啊，政府呢应该也就无所谓了，直接呢就从存量房里扣房产税就可以了。这两个结果呢都是中国小小的复吸一口房地产的毒，然后呢继续戒毒啊。最终的结果呢，我认为啊都是还可以的啊。但是呢还有一个最坏的可能啊，就是重新大口吸。那方法呢类似17年蔡奇在北京做的清理低端人口啊，就甭管城中村里住了多少人，住得舒不舒服，那一概呢由政府主导推倒重盖。城中村里呢拆一套，郊区呢直接赔你个十套八套的，那 GDP 呢就蹭一下子就上去了，是吧？这还没完，既然是建的新房，那房租呢肯定要涨，屌丝们呢那肯定会想办法再去找挂逼房嘛，那你跑到哪儿我就拆到哪儿，想从大城市跑到小城市，那小城市也拆啊，就一拆一建的，经济数据呢会肉眼可见的变好，但是杠杆率呢会继续上升，泡沫呢会越吹越大，那一旦爆开后果不堪设想，而房地产呢也会再次挤压其他产业，因为做啥都不如搞房地产嘛。这样一来呢，中国梦呢就可能就真的成了一个梦啊。我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呢以共产党对经济的控制力啊，他们确实有这个能力。那这次三支箭里的3000亿回购基金，那在我看来呢并不是一个好信号。如果建成的卖不掉的房子政府会进行兜底回购的话，那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啊就实在是太大了。我对目前中国政府的看法啊就一直很复杂，就我很赞同中国的很多宏观上的战略，但是总觉得呢在战术层面啊，他们总是前期常常过于自信，那后面呢又急速转向，给人一种摇摆不定的感觉。老子说呢，治大国如烹小鲜，烹小鲜的时候不能随意翻动，油盐酱醋呢要恰到好处，火候要掌握得当，否则呢就会或烂或焦，过咸或过淡，治国亦然，不能朝令夕改乱折腾，不能操之过急求政绩，不能懈怠马虎不负责。那我呢当然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啊，这个话呢是2013年3月19日习近平呢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的讲话。